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十讲，得赦免其过的人有福了。
在诗篇32:1-2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你的日子过得快乐吗？是什么因素造成一个人快乐，另一个人悲惨呢？诗人在32阐明了快乐的秘诀。大卫开门见山，一开篇便点明谁是快乐的人。在32:1-2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压伪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有福的原文是指快乐的，有福的人就是快乐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蒙赦免、心里没有诡诈、神不算为有罪的人，这人是快乐的。诗篇32是以有福的作为开始的。中文圣经因为翻译的缘故，把有福的放在句子的结尾。其实诗篇32不但以有福的作为开始，而且把这个重点重复了2遍。对诗人来说，只有罪得赦免、心不诡诈的人才能成为有福快乐的人。人犯罪后总是隐瞒过失，不肯认罪，结果问题变本加厉，造成人与人、人与神的隔阂。夫妻闹离婚，因为觉得对方犯错不认错。亚当和夏娃远离神，因为犯罪不认罪，反而躲避神的面。这不但是亚当和夏娃的问题，也是大卫曾经犯过的毛病。诗篇32:3-4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大卫有过犯罪不认罪的毛病，当他不认罪的时候，有什么感受呢？他感到骨头枯干，以及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。犯罪会带来良心的谴责，造成良心不安。当大卫心里不安，便终日哀哼，常常叹息。神也伸手管教他，催逼他要面对所犯的罪。总之，犯罪影响我们的身心灵，不认罪悔改只会使我们更加痛苦。诗篇32的小标题只说这是大卫的训悔诗，却没有说明他的写作背景。有人认为诗篇32是以撒母耳记下11作为背景的。撒母耳记下11记载了大卫设计谋害死乌利亚，并占有他的妻子拔示巴。诗篇32的内容确实使我们联想到大卫的这些罪行。大卫闭口不认罪，大概有1年之久。 当人犯罪又不肯认罪，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用谎言来遮盖罪行。大卫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乌利亚，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幕后主使，肯定会编造谎言来交代乌利亚的死。犯罪已经使大卫良心不安，为了掩人耳目，还要编造各种谎言，罪上加罪。很多信徒以为认罪是件丢脸痛苦的事情，事实恰恰相反，不肯认罪，编造谎言才是丢人。想要活得快乐，必须用正确的视角看罪，做个敢于认罪、积极悔改的人。我们对神的错误观念是导致我们没有喜乐的另一个原因。很多信徒觉得神是圣洁、公义、拒绝罪人的神，当我们犯了罪，便离神越来越远，甚至连聚会也不去了。还记得一位信徒分享到他不去聚会的原因，这位信徒对亲戚很好，却没想到亲戚在背后说长道短，一想到对方忘恩负义，他便控制不住跟对方吵架，因为觉得自己做得不好，得罪了神，所以有一段时间连聚会他也不去了。这种想法跟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。在诗篇32篇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亚伟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当大卫向神认罪悔改，他经历到神的赦免之恩，神没有把他拒于门外，反而应允他，搭救他。要谨记，犯了罪不要远离神，反而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他施恩怜悯。其实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，就是最需要亲近神的时候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。我们看罗马书4章5到8节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罗马书4章5节所谈的人物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相信神称罪人为义。罪人原文是不敬虔的人。一方面，亚伯拉罕认识到自己的不配，他看自己为不敬虔的人；另一方面，他认识到神是怜悯罪人的神。可能你大惑不解，为什么亚伯拉罕看自己为不敬虔呢？事实是，越亲近神的人，越发看到自己的不敬虔。即便如此，亚伯拉罕认识到神是满有怜悯、称罪人为义的神。这是属灵人对神的观念。亚伯拉罕如此，大卫也是如此。要是你犯了罪，需要面对神的管教，不要逃避，更不要胡思乱想。既然神有赦罪之恩，为什么不认罪悔改，经历罪得赦免的喜乐呢？旧约是如此教导，新约也是一样。我们看雅各书4章8节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呐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呐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只要主动亲近神，神必定会亲近我们。这个应许不是给那些自以为圣洁无罪的信徒的，而是为有罪的信徒而设的。要想活得快乐，必须用正确的视角看自己。要记住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必须甘心乐意顺服神，好吸引其他人归向神。在结束诗篇32篇之前，在32篇8到9节，大卫劝勉我们说， 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辔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圣经中，骡子是用来驮货物或代步的工具，马主要是用来打仗的。大卫提到无知的骡马，无知的意思是缺乏悟性，缺乏对主人的认识。除非用辔头、嚼环牵制着骡马，否则它是不会服从的。言下之意，骡马的服从是被逼的，不是甘心的。当我们忘记了自己是神的子民，就会应着景象无视神的命令，如同骡马应着景象不肯服从主人一样。大卫的劝勉使我想起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跑到外地打工，礼拜天到教堂聚会。聚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跟她犯了奸淫。两个都是结了婚、有家庭的人士。事情曝光之后，传道人禁止他们来往，并停止他们一切的联系。传道人怎样确保他们不再见面呢？就是透过突击检查。传道人随时打电话给那女孩子，问她在哪里，跟谁在一起，希望借此能阻止他们继续交往。传道人的做法凑效了吗？没有。在传道人进行突击检查的同时，弟兄还是继续跟那女孩子见面。传道人所做的都是突然的，除非弟兄记住自己是神的儿子，甘心乐意顺服神，不再跟对方藕断丝连，否则传道人也帮不了他们。骡马必须在嚼环辔头的牵制下才会服从主人。俗语说，勉强没幸福。要活得快乐，必须谨记自己的身份，甘心顺服神，活出神的子民应有的荣耀。诗篇32使我想起一个女孩的洗礼，她的洗礼见证了诗篇32篇的真实。洗礼前，女孩在神、在人面前流泪，承认自己的过犯，包括情欲的罪、怨恨父亲的罪，然后传道人为她施洗。洗礼结束后，她更换了衣服，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说他感觉如释重负，非常快乐，罪和罪疚感如同重担压在他的心上，使他痛苦不堪。当他认罪悔改后，他经历到难以形容的轻省，因为神已经把罪的重担挪走了。他所经历的恰恰是诗篇32篇所说的。诗篇32篇1-2节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压尾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10-11节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压尾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压尾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诗人从头到尾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活得轻松愉快。但愿我们学习诗人那样，用正确的态度去看罪、看神、看自己，做个真正有福的人。
来靠近真神，来亲近天父，来悔改归主，重新得生命。无论你经验有多少，年岁有多大，只要你心接近靠近主，他必亲近 难有多少，成功有多大，只要你心中一口金珠，他必亲近你。亲近你。